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记着这50天转型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有个完全性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改变，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知道我们路不改变，我们不能变成主的样式，我们就不能够来承受主你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与恩典。主啊，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主耶稣啊，你来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50天转型呢，已经到了第四周。上一周呢，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这周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情绪的健康，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感、管理我们的感觉、管理我们的情绪。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0节说，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的这个第一个爱神，就是要你要尽心。心就是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上、理智上、理性、情感上。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热情来爱他，用我们整个的心来爱他，用我们整个的灵魂来爱他。他给我们不光是我们头脑上，哎呀，我知道有神，是吧？我知道耶稣那么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你的一切都是头脑上的知识，神不是这样的。神希望你在感情上也能真正的给他有个联系。我们知道，首先呢，神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吗？神不是一个远远的概念，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们称为说神，神他有位格，就证他有感情，他能感觉到喜乐，他能感觉到忧伤。当你真正的做神所喜悦的时候，神的心是喜悦的。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是忧伤的。神的心是忧伤的。他喜爱人，他喜爱良善，他恨恶罪恶。我们人也是有感情的，我们今天我们有感情，是因为神，我们是按照神的性情来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如果神没有爱，你就没有爱；如果神没有感情，你也不有感情。你今天所以有爱有情，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有爱有情的上帝。所以说，有很多的人认为啊，我们的基督教知识啊，讲那些个啊教义就行了。讲教育性来，总是就是光是研究字句，不是的。神要让我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去爱他。你看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的向神敞开，是不是？哎，我们在心灵在城市当中来敬拜神，我们不单是动嘴唇，而是动我们的心灵。你看在诗篇中，圣经中也有很多的诗篇，很多的诗篇。这些诗篇其实我们知道，这些诗篇都不是说不都是感人和赞美的诗篇，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一切的感情。我们知道诗篇中有痛苦的诗篇，有哀伤的诗篇啊，甚至还有给神争论的诗篇。其实我们知道，在诗篇中，神希望我们来表达对神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感受往往呢是不可靠的，我们的感情常常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情绪所左右。如果我们想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就需要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耶稣，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把心交给耶稣的时候，也是把我们的情感交给耶稣，让耶稣做我们情感的主。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情感的所在啊。彼得后前书4章2节说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在世的时候，在只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就说我们从今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再随从我们个人的情欲。什么是个人的情欲？就是随从你自己的感情，随从你自己的情绪，然后是为了自己的啊欢喜来做。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余生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被我们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情欲所控制。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情绪的健康会影响他身体的健康。我跟你讲一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乡呢，有个镇上有个姊妹，你知道吧，她为了信主呢，她嫁到几百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去，她为了那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可是呢，那个家庭呢不是怎么很富足，但她进入了那个家庭之后呢，才发现呢，她结婚的聘礼呢全是那个家里借来的。其实她很单纯呢，她就把这个所有的借的钱呢都还回去。她在他们的家中也非常的，在她的婆家里也是非常的勤劳辛苦来付出。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小孩，可是渐渐的发现啊，她在这个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甚至在她坐月子的时候都没有人来照顾她，因为她的丈夫她的婆婆都是忙着教会的事啊，好都不来照顾她。结果慢慢的呢，她心里就有了苦毒了，就有了苦毒抱怨啊。她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后来呢家务事也都是很多都是她自己做。后来呢，她是开始的颈椎疼痛，腰疼背痛，就渐渐的就再也不能做最基本的家务活，像扫地了，像这些基本的活都不能做了。你想她才还没有30岁。我前年呢我回去探亲啊，她从几百里之地之外回来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希望我能为她祷告祷告，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住每天那个颈椎腰椎背疼的那种痛苦。可是呢，我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呢，因为正好天下雨，我就去不了那个聚会的地方。结果呢，他就很失望的就回家了。在我回来之前，我在家里探亲探一个月，回来之前的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过电话来，在一晚上的夜里，他说：“叔叔，我实在是希望再能够你回去之前呢，为我祷告祷告。”其实呢，我知道他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知道。如果问题的根源不解决，只是我直接就会给他祷告完，不会有多大功效的。所以呢，我就说，我在电话的时候，我给你讲故事吧，讲故事吧。这故事说的是一个牧师呢，有一天呢，有个星期天，他主持了四堂礼拜，完了之后呢，他已经非常的疲惫了，他就刚回到他的办公室，结果呢，就一个人来敲他的门。他打开门的时候啊，结果一个醉汉一样的人就摇摇晃晃地走进这个他的办公室了。这个人从刀里手从这个兜子里拿出什么来，拿出一个匕首来。这个牧师一看就真害怕了，这牧师马上他准备要保护自己啊，是吧。他说咱们先别动刀子，是吧，你有话好说。这个醉汉他说，牧师啊，他说其实我想自杀。他说不过在我自杀之前呢，我要先把我的妻子把我的岳母把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杀死。但是我那朋友的建议我呀，说你在杀别人之前，你最好先上这个教会里来聚聚会，然后呢你听完聚完了会呢，然后再去做你的事。他说我参加了你的这最后的一堂崇拜了。他说你呢说的是南方的话的口音，我是北方人，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也听不出你说话的意思来。所以呢，你既然讲完道了，我就要去杀人了。他这么说。他说：“你看，我是个眼看就要死的人。”他说：“我现在有肺结核病，一直的咳嗽不停，我活不下去了。”那牧师呢？这个牧师呢，就尽量的劝他说：“你冷静下，先坐下来，跟你到底怎么回事？”这人呢，他是在越南跟美国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他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呢，到这个战场上呢去开推土机，他就在战场上呢，来挖住这个壕沟，来修路，来做这个工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因为那个钱可挣的就是血命钱，知道吧？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炸弹下来就把人炸死了。你知道在战场上，你说他挣的钱是很多，但是他钱都不能留住啊，是吧？ 然后他所有的钱挣了钱哦，发了钱马上给他太太寄回去啊。然后呢他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他太太，等到战争停止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一刻，就是看到还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就赶快的从战场上逃出来。他朝着首先逃到了香港，从香港他就给他的电报，他给太太发了个电报，说你赶快呢带着孩子去机场去接我。当他到了那边机场的时候呢，机场上呢没有一个人来接他。他在想啊，也许是他太太没有收到这个电报，是吧？没有收到电报。结果呢他就坐着车赶到家的时候，等他到他家的时候呢，住在他家的人全是生人了，他太太怎么已经不在了。他太太呢就把他所有的积蓄就带着跟着另一个年轻人跑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去找他去，希望他回来，可是他太太不回来了，因为他已经跟那个另一个人走了嘛，是吧？他不回来，他就去找他的岳父岳母的时候，希望他能主出一个公道。他的岳父岳母也做不了，就给他40块钱，就把他打发出来了。结果他这个怒火中烧，你想这个人他一旦这样了，他怒火中烧，就开始吐血。他自己觉得自己一点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决定说，但是他心中的恨他没有办法解决啊，是不是？他想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岳父岳母家的人都杀掉，啊、嗯！但是这个牧师呢说：“说弟兄啊，这个不是报仇的好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你去把病治好，然后你再找个新的职业，再建立个好的家庭，给他们看看，这个才是好的报复的方法，是吧？说你看、啊，你杀把自己把他们杀了，也把你自己杀了，你自己一点划不来呀、啊，是吗？你没完全没有补偿。”这个人就说我恨他们，懂吗？他心里那个恨是很强烈的那个恨。他那个牧师说，你要恨他们的缘故，实际上你就把你自己毁掉了，是不是？牧师说，你还是来相信耶稣吧。你相信耶稣，当耶稣进入你的心，圣灵的能力就来住在你的里面，神他的圣灵会触摸你，会医治你，来恢复你的生命，恢复你的生命，你可以重建你的人生，不至于就这样的颓废下去。后来这个牧师呢就把他送到一个祷告山，结果呢这个人呢在那里呢都接受了耶稣，但是他从他内心里的话是完全不能饶恕他的太太，饶恕不了。后来这个牧师呢就去到这个祷告山见到他来，就说你要想真正的饶恕你的妻子，你必须，你说饶恕啊，你是做不来的。你要相真饶恕，你首先你从嘴上你要饶恕他，从嘴上你说首先我愿饶恕他，是吧？你首先你说愿饶恕他，你首先在意志上饶恕他，你会渐渐的饶恕的感觉会来的。如果你说我绝对不饶恕他，你知道吧？你的嘴里硬定了，我绝对不饶恕他，你就绝对不能饶恕他。但是你绝对说我愿意饶恕他，是不是？哎，你首先你从嘴上，然后呢就是愿意饶恕他，然后那个饶恕的感觉是慢慢会跟上来的。哎，对，你同时你一个人你觉得不可爱，你首先说我愿意爱他，当你啊有这种意志的时候，那个爱的感觉也是慢慢的会跟上来的。这个牧师说，你要是想赦免他，先饶恕他，唯一的办法你就是开始来为他祝福，你求神来祝福他，你知道吗？啊，求神来祝福他，来，你不要把你心中的恨一直的就是一直说恨，懂了吧？因为耶稣要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苦害我们的人祝福，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祷告。这个人马上说我不恨他就够了，我不能祝福他，你知道吗？他不能，他说我已经不咒诅他就是很好的了。这个牧师说如果你不祝福他，你不会真正的饶恕他，你知道吗？其实你嘴上可以说饶恕，其实你的心里你不会真正饶恕他，你不饶恕他你也得不到医治。但是如果你口中一说祝福的话从你的口中一发出，你自己得到的祝福比别人得到的祝福还要多。他说呢，有一句古话说，他说如果你要想拿泥巴用那个泥呀、啊，要把别人的脸弄脏的话，你的首先要弄脏的是你自己的手，是不是？哎，你要想把别人弄脏，你首先弄脏是你自己手。你要你祝福你咒诅了别人，你先咒诅是你自己的嘴。如果你想祝福别人呢，你要祝福别人呢，首先你也祝福你自己。 他说如果你祝福你的太太，祝福的话呢就从你的心里流出，流经你的口，那么你自己的生命首先得到祝福，你就祝福他吧。结果这个人呢，他就坐下来祝福他。后来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咬牙切齿的来祝福啊，因为他的心里你知道吗，他是咬牙切齿，一个字就说，这个牧师就带他说，神啊，我祝福我太太，我祝福我太太，你知道吧，他说虽然说他是心里并不想祝福，你懂了吧，很难。这个牧师的告诉他，你要继续的说说祝福的话，不要再说咒诅的话，我们人的心里有很多的恨，你懂了吧，你首先说一些祝福的话。哎，结果了，后来再一个月过去了以后，这个牧师呢就去祷告山的时候，再一次见到这个人都完全变了，他的脸上都闪着光，他脸上闪着光，他见到牧师非常高兴，他说牧师啊，他说我现在在主里面真正的信主，主真高兴啊，他说我现在才真正的感谢我的太太啊，他说就是因为他离开了我才真正的找到了耶稣，他说我现在啊每天为他祷告，我希望能够重新的申请执照，然后还开我的推土机去，然后呢再重新找到工作，那建立家庭了之后，我还要等我的太太回来。你看这个人的心还是很单纯，懂了吧？你知道吗，当祝福的话从他的口里流出来，神的能力就开始怎么样领导他，结果他的身体也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你知道，我就在电话里给我们的同乡啊都讲这个见证。我告诉他，其实我知道你是对你的婆婆、对你的丈夫有很深的苦毒怨恨，就是这个恨，是这个不饶恕的灵啊，这个苦毒的灵是伤害你，就是这个苦毒的灵是你信心生活的最大的敌人。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公，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婆婆，而是你的恨。你要是不从你的心里把恨除掉，不把这个苦，你要让这个苦毒的灵在你的心里，其实你不能跟神有真正的沟通，你是够不到神的。你与神之间有这个苦毒这种伤害在你的里面，你根本都遇不见神，你没有办法让神的恩典能够借着圣灵流过你。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的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想想，如果神不饶恕你的过犯，他会不会医治你啊？他绝对不会医治你。你要想得到医治，你首先要求神的饶恕，除掉你那个不饶恕的罪，除掉你跟神之间那种拦阻，让神好有机会通过圣灵的管道，让神的恩典、让神的祝福临到你。然后呢，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首先就安静下来。我知道，对一个啊才20多岁的年轻人，他承受了这么大的家庭的重担，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只是啊，在对他来说何等不易。我想到我自己也是挣扎了很多年，那个圣灵呢一直的感动我，我就在那边一边祷告，我就一边哭。我当然我在这边哭，他在那边也哭。后来呢，等到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发现呢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夜已经很晚了。那么呢，我就放下电话呢，我就躺下睡了。你知道，等到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打过电话来了。他打过电话来，他说，叔叔啊，我现在我身上的疼痛、腰椎、颈椎的背痛完全的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你知道，我以前读耶稣在圣经中马太福音这些神迹，那时候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读科学的人不相信的。当我经历了很多神的医治后，我完全的相信。他说，你知道吗？他早上起来打过电话来，他说他身上的所有的疼痛，他的颈椎也完全舒展开了，他的腰疼背疼就完全好了。他非常的兴奋。第二天他打过电话来，他说那天他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洗了，因为他以前都没有办法做这洗衣服扫地这件事，因为他家里是个聚会的地方，在农村里还有摆凳子啊，那些个人都去了都摆凳子，他把所有的打扫了，然后就摆上凳子。等到他婆婆回家的时候，他婆婆吓了一大跳，你懂了吧，都吓坏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能做这些事情的。医生严厉的嘱咐他说不能乱干活。后来，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后来都小心翼翼的问他， 我说你对你的婆婆还有恨吗？就那恨还在不在啊？他说叔，我发现了恨又慢慢的又回来。真的，我们的要是你要是不是真正的来对付他的话，这个恨会慢慢的回来的。我就说那么着，我再给你讲故事吧。这个是一个小学的校长，一个小学校长呢，他得了关节炎，得了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很疼痛的，你知道吗？他好多的大医院都跑遍了，就是治不好。后来呢，有人告诉他说：“你去找这个教会里去吧，这个牧，有人说教会的牧师可以为你祷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国内啊，我们的。”早晨8点钟聚会吧，5点钟的时候就好多的人都在这个，就在这个讲台这里跪着祷告，很多的人都在这祷告，要祷告好几个小时，你懂了吧？哎，他说你去吧，让牧师给你祷告祷告，于是这个牧师能够治好你的病。后来呢，他就进了个教会，进了教会了，牧师呢就竭尽全力的为他祷告，他说给他按手，给他祷告，给他斥责魔鬼，你懂了吧？尽了他一切所能做了呢，可是呢，这个小学校长呢完全的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反应，就神就不是触摸他。你说在医院里面，在教会里，很多人他们啊祷告的时候，神都是会给他们一些恩典，可是不管怎么做，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牧师呢就给他，牧师的机会要放弃了，因为牧师也不是治病的嘛，是吧，也不是医生。结果呢，这个牧师在放弃的时候，突然啊，这个神给他说这个人他恨他的以前的丈夫。这个牧师本来认识这个人，他知道他10多年前已经离婚了，所以他看这个女的，这个姊妹坐在那里，这个牧师都跟他说啊，都说姊妹啊，你最好给你的丈夫离婚吧。这个小学长一说这话就懵了，他说牧师你说什么话呀？我是不是10几年前我都跟他离婚了？牧师说没有，他说离了。那牧师说，他说当然是你从法律上你是离了，是不是，你已经签了那个离婚的证书，但是你在精神上你从来没有给他离婚，你每天恨他骂他，你知道吗？恨天骂他，你从来在你的想象里每天还是给他生活在一起，在你的思想里啊，你还是一直在恨他，这个恨从来没有，就是这个恨正在毁灭你，让你的骨头枯干。嗯，你知道吗？咱们圣经上有句话，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那么恨人的灵也是你的骨头干。像这样你得这种关节炎是没办法医治的，医生帮不上忙的，因为这是灵里的病。这个小张说了，说牧师，他就说了，说牧师啊，你不知道他害人多深呢。他说自从我嫁给他之后，他这么多年他就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事，他全是用我在学校里当小学校长挣的钱。他不仅这样，他把我家，把我们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他离开我的时候还给别人，给别的人胡混。你叫我怎么不恨他呢？这个牧师说，你爱不他，你爱不爱他呢？其实不管我的事情，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不爱他，你恨他的话，你自己就被这个关节炎折腾的要死了。但是只有神能够来医治你，但是你用恨阻碍了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永留。如果你要想让神来医治你的话，你首先需要饶恕你的丈夫，为圣灵呢开辟一条管道，好让神真正的住在你的心里，让他的恩典临到你，触摸你，医治你。这牧师一说，这个女的呢，当然心呢比较柔软，她就哭了。她说牧师啊，其实我从内心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爱他，去饶恕他。他说我不恨他，还想着，但是我饶恕他做不了。他那个牧师就给说你要想真正的饶恕他，你就首先来开口来祝福他，来为他祝福。你可以做一点啊，就是你做一点好事，对别人好，一直对你好，懂了吧？哎，你不妨呢，那想象呢，你看你的丈夫就在这，你告诉他你爱他，你为他祝福。当他同样呢又开始也是咬牙切齿的来求神来祝福他的丈夫，但是女人的心总是软的。后来呢，他都开始来说那些祝福的话，你知道吗？过了3个月之后，这个人的关节炎就好了，关节好了。 真的神的恩典，神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真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心中的恨去掉，神的能力就没办法临到我们，没办法临到我们。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情绪，有我们的情绪，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情绪上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今天我们谈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你的情感，对待你情绪的问题呢？我们第一个就是你要到神那里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有了情感上的问题哈，我们总是去找人诉苦，一般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问题太近了的是吧，尤其是我们家庭的问题，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跟人去说，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就闷在肚子里，到了有的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说实在的，医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医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你有没有想到过真的到神那里去寻求神的帮助呢？以前呢，我在我们以前的教会呢，我每星期都是接一些老人呢来我们教会里聚会，等到聚完会呢就把这些老人呢都送回去。有一天我在路上送他们回家的时候，我听着一个老人他的说的话，他灵里的不对头了，我能听得出来。别的人呢当然都是只是听了一些话，但是我灵里越听越不对头，越都不对。后来呢我知道他里面充满了痛苦。后来呢我把所有的人都送回家来，最后我把他送到他家里去。我给他说说，发现呢他的确是家里一些问题。因为呢其实家里没什么多大问题，就是他给他的女儿，你知道吧，他女儿就是两个人，他女儿其实很爱他，把他带到这澳洲来跟他一块住，然后住，因为他的女儿不愿意住在中国人的区里，是吧？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外国人的区里，住在外国人区。你想想，在那里四围没有一个中国人，没一家中国店，这个老人是不是？他不会说英语，不会开车，全是中国人，他怎么样生活去啊？是不是？他就很痛苦，搬过去很痛苦。他在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大街上连个中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孩子们去上班了，他就一个人孤零零在家里。渐渐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尽管我们的外面非常的和平，没有战争，是不是？但是今天的战场在哪里啊？今天的战场都搬到我们的家庭中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发现，仇敌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家庭，要破坏我们的家庭。而且呢，战争的案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常常错误地看待我们的把我们的亲人看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好多的家庭问题，我们常常我们所受的伤害不是从别人来的，而常常是从我们的亲人，从我们最亲的人，从我们的配偶来的。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今年有位姊妹，她回国探亲，回来她就报告，她说她的同学全军覆没了。你懂这个什么意思吗？全军覆没，懂吗？都是离婚了，在国内啊，他的整个的班的学生全军覆没，都离婚了。你都可以看看今天我们的现在的问题多么大，是不是啊？那么我知道这个阿姨，说阿姨啊，我给她说，我说你的问题呢，你看我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是吧？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办法。他马上瞪眼啊，他说你什么办法呀？是吧？他什么办法？哎呀，我说我有好办法，你今天晚上你早早的吃饭，晚上早早吃饭，吃完饭等到他孩子晚上去上班，等到我知道他家的事情嘛，所以呢，我说等他上班了之后啊，你吃完了饭，你把门一关，然后呢，你今天把你心里一切的苦衷的都给神说，这个容易做到吧？容易做到是吧？你完全的给他说。来求神给你帮助你，求神给你开除，是别人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在这其实你知道吗，马太福音6:6说，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要报答你。我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这样做啊！我就给他说，到了下一个礼拜我再去接他的时候怎么样啊？他都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他等到后来我一个人给他在坐在车里的时候，他说等到那天晚上他早早的吃了饭，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信主了嘛，他信主，他从小就信主，懂吗？从小时候的信主。他说那天晚上他关上门，他进屋了，他就哭啊， 流泪啊，一直的给神说，一直神说啊，他把心里所有的苦恼一股脑都给神说了出来。等到第二天，等他醒来的时候，他一直说了一两个小时啊。等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完全不一样了，他身体上也轻松了很多。他虽然他外面的环境当时没有变化，但是他里面的眼光变了，里面的环境变了，他不再抱怨，他学会了去运动，坐公交，安排自己的生活。后来呢，他的儿子来了，就把他接到贝鲁特去了。我想知道在贝鲁特很多的中国人，很多的中国店，是不是？哎，所以说如果你的情感上出了问题，你首先要去，首先找谁呀？找神。你可能去找人说，也可能给你解决问题，但是真正的神可以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求神，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重担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你诚心的向神祷告，神一定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神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有办法。第二个解决我们的情绪，就是每天求神来管理你的口，管理你的嘴呀。你说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给神说，神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圣经说啊，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不知道你是发现，你这个嘴人啊，你要是给别人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你一定，你回去了以后，你一定想你的话里绝对有错误的地方，有没有啊？真的一定有的。所以真的圣经说，你多言多语啊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尤其是那些老人，是吧？你要给他，尤其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那些老人，你知道，一个老姊妹到我们家去的时候，他每次他坐在那儿就说：“哎，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你知道，我记住这句经文，就是那个老姊妹每天说的，因为他住在跟他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堆住在一块，你知道吗？他就学会了老是说这句话，来为的是让他的嘛，让他的话好少一些，你知道吗？雅各书第三章啊，在那里用一整章谈到这个话语跟舌头的力量，说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他在那里说到，说这个马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你只要放一个小小的脚环放那个马嘴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见了，是吧？但如果你们在农村里，你可能不知道那个脚环放在马嘴里，是吧？你就可以控制到这个马，是不是啊？就可以控制这个马。哎，因为这个脚环就是勒住这个马的嘴啊，是吧？你把这个马的嘴牵到哪里去，这个马嘴往哪里转，这个马整个的身体怎么样就往哪里转。对你也是这样，你的舌头呢就像啊，需要禁止。你的舌头的那个在这一节圣经里还说到，你的舌头就像一个大船上的舵，很大的船，但是那么尽管是个巨大的船，只要一个小小的舵就可以把大船调到任何一个方向。所以你的舌头就是你生命的舵，你的话语决定了你人生的方向，你知道吗？你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低估你话语的价值，你说出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知道吗？就像摩西派那12个探子去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地，等他回来的时候，十个探子说：“哎呀，那人太高大了，我们都像蚱蜢一样，他们都那样的巨人，是吧？都这么说，说我们一定会死的。结果他说我们进不去，我们一定会死的。结果最后怎么样？这些个人都没有进去，都死在迦南，都死在啊这个应许之地之外，都死在迦南地之外。而只有两个人，加勒约书亚说什么？说不要怕他们。”是不是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得到那地。他们在信心中说信心的话，结果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去了，是不是啊？你的话语决定你的方向，你每天说我不行我不行，你绝对不行。你要说啊，我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当你有了话语的话，你就有这个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所以说我们要求神帮助你说神说的话， 我们更多时候 不单单是说自不说自己的话，要说神说的话。怎么样说神的话？你就要去读圣经啊。哎，当你说神 说你的话，让神管理你的口，让你的口中说出神的话来，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 你有的时候你要早上起来记，你知道早上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是吧，你当然有的时候你读这章圣经很多的话，你找出一些重要的经文来看看这章经文，你每天来思想这章的经文，没事的时候你就说这一节经文，懂了吧？不要害怕，只要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你说他刚搬到这个学校来，他非常小胆，你知道吧？那怎么办呢？我每次他一坐在车上说，不要怕，只要信，懂了？什么都不用怕，只要相信神，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哎，所以说你每天呢、我们现在有这个听的那个声音圣经啊，每天把家里你打开去听一听声音的话，不要是让你自己的思想，让你自己的话语来主宰你，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思想，让你的口开始说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看到在你的生命中有神迹发生。诗篇的119篇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在我的心里是哪里？心就是你情感所在的地方。诗篇的119篇第14节，十四节那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哎，你要是常常的说神说出的话，你就一定蒙神的悦纳。如果你老是想自己的话，你就想着，我常常想到你自己的苦毒。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什么人啊？你说早晨起来刚醒来的时候，你刚在躺床的时候，一醒来的时候，你仔细听听，你在想什么？那个就是你真正的人。你马上在想，哎呀，这个人怎么对不起我了？你懂了吧？你马上在想到工作上的难处，谁对你不好？到晚上的时候，你说到晚上睡觉前，如果你要是当然你读很长的时间，长的是圣经啊，祷告很长时间，你不会思想。如果你要不是这样，你要是直接就躺着睡觉的，你自己头脑中一定有思想，那个思想就是你真正的自己。你听听，你思想，你在说什么？你在你的思想你在说什么？你得知道你到底怎么样。你真正的人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早起来醒了之后几分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思想，你晚上睡觉之前的思想，那个是真正的你。平时你只要走到人群里，你马上就戴上你的面具了，你懂了？先生，哎，你好，我好，懂了？你把自己隐藏了，等到你静默的时候，这个思想就是你真正的自己。那时你想，哎呀，我的脸漂亮不漂亮啊？我的眼镜怎么着了？我的脸上的痘痘了？我什么个人的思想？这个都是你的思想。我们是希望你能把你的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去。我们要说你的口跟你的心是相连的，你的嘴心里想什么，你说出来的就是什么话，是不是？耶稣说，凡是从外面进入的不能使人不干净，只有从里面出来的可以使人不干净，是不是？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怎么样就说出来。所以你要让神的话装满你的心，那么你口中出来的也是神的话语。你的口中的话显示你的内心。你开始可能啊，你可以刚见了，或者你不认识他，你刚给他说话，你不会表达你的心。你给他说时间长了以后，你知道吗？你就把你的心表达出来，他就可以从你所说的话里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说，如果你里面是忧虑了、苦毒了、愤怒了、自我了，懂了吗？你表现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你不会装，你不会一直这么伪装下去的，懂了吧？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你要说神的话语，而且把神的话语呢来实行在你的生活中。第三个呢，是每天呢求神用他的圣灵呢来充满你。撒迦利亚书4:6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不能靠，你根本不可能靠你天然的力量或者你的意志力来控制你的感情，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力量。但是你知道，你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或才能，乃是什么呀？依靠神的灵。 你怎么样说啊？一个人啊，别人伤害了你，你怎么样在这种伤害生过去呢？生活下去，你需要求圣灵来充满你。你知道吗？圣灵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觉得你的心里很阴沉的话，你就给神说，你就给圣灵，圣灵啊，求你来，求你来充满我，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你圣灵给我的力量。我知道，我靠着我天然的力量，靠着我的意志力，我根本都不能管理我的情感，不能管理我的情绪，不能管理我的感受。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知道吗？当圣灵进入你的心里，当圣灵掌管你的生活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忍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样的果子。你想想，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有温柔。你自己里面可能天人的生命非常的粗糙，非常的刚硬，但如果圣灵充满你，你就会变得温柔起来。你会温柔的来对待你的啊配偶，会对待你的孩子，也会温柔的对待你的朋友。所以说啊，我们求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让他来掌管你的情绪，那么你里面的就不是那么多的很多的忧虑、恐惧、苦毒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你的里面，我刚才说，你里面充满的什么，在有压力的时候，你外面表现的就是什么。有一个人到这个一个年轻的人到戴德生的他的内地会的办公室里去应聘，他想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是吧？在戴德生这个桌子上有杯水，有杯茶水，你知道吧？他让这个应聘的这个人坐下来，这个戴德生啪一拍这个桌子，懂了吧？那个茶水一下子呢就流出来了。戴德生说呀，说你只要到中国去宣教啊，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不是像，懂了吧？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呢，你里面装的什么？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从你的里面挤出来的就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有早上起的挤牙膏。你从牙膏袋子里挤出来的什么？是牙膏，是不是？你又从洗发膏，从洗发膏那里瓶子里挤出来什么？就是洗发膏，是不是？如果你里面充满的是忧虑、恐惧、怀疑、愤怒、苦毒，你知道吗？在你的外面，早晚表现出的就是忧虑、恐惧、疑惑、嫉妒、自我，一定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当从一个人他的生活中，你就可以看到他外面表现的就是他里面的生命。你不要把罪都归给别人，懂了吧？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真的有问题。你说我每天在孤独、在忧虑当中过生活，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先生的问题，不是你丈夫的问题，不是你父母的问题，也不是你儿女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真的有问题。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你。就是那关系。当你要在啊压力下去工作，当你充满了自己的话，你里面充满自己，你表现出来就是你的自我。但是如果你知道，如果你里面充满的是神的话，充满的圣灵的话，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圣灵所赐你的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里面充满了什么，从你里面流露出来的也是什么？我给你讲啊，在国内呢有个姊妹，我们就是杨，我们称她杨姐，你知道吗？她跟她丈夫结婚的时候啊，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的丈夫成分非常的高。我想从大陆出来的人才能懂我讲的故事，可能如果你从别的来地方讲，你的对我的故事都不太容易讲。你知道吗？她丈夫那个时候成分非常高。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女的呀，妇女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愿嫁给一个成分高的人。如果她嫁给这个成分高的人，她的一生都完掉了，都完了。可是这个杨姐呢，还是面对着她家里非常大的拦阻，面对着父母的反对，她嫁给了她的先生， 就因为这个，她嫁给了先生，她的父母很多年都不让这个杨姐进她的家门，不让她进家门。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成分是非常强，一个人要是在成分上有了问题，整个家庭都没有前途了，都没有前途。你知道吗？后来呢，到改革开放之后啊，毛泽东一死，然后后来改革开放是那个开始呢，啊，他们啊，就是她丈夫的开始做生意，挣了钱，挣了钱以后怎么样，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样麻烦了。结果呢，他去找了一个比他很年轻很多的一个小学教师，教师。从此呢，这个男的，你想想，他就没有任何的情愿。你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找给他嫁给他结婚的，是不是？可是等到他改革开放以后一挣钱了，他把他妻子不要了，你懂了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人的感情是完全的靠不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他有一对儿女啊，一儿一女，你懂了吧？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杨姐感觉到真的人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呢，他就信了主，他把他的感情从神的身上转到了，从人的身上，从他丈夫的身上转到自己的身上。后来他丈夫就不跟他来一块住了，就是。可是后来他信主以后，杨姐信主发现圣经中不让离婚的，你懂了吧？不让离婚，所以呢，她就是她丈夫无论怎么离婚呢，她就不让离婚，她就不去，她就不离婚，她真的按照神的每一句话语去做，就是因为神的爱在她里面，所以呢，她能够去饶恕的仇敌，你知道吧？她就是买了一本圣经，然后寄给那个她丈夫找的那个年轻的人，寄给他，让给他还给那个女的写信，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出来呀。后来她的丈夫病了，她丈夫病了，当然那个女的在这个病床旁边守护啊，是吧？她还照样去，在那边，在病床的另一边也来照顾。我想你们这是真的，你知道吧？不仅她照顾这个完全就是好像就不，其实真是名义实际上是她的丈夫，是吧？但是其实从实际上都根本不是她丈夫的，不是她丈夫的丈夫。她不仅要照顾她的丈夫，照顾她的儿女，还要照顾她的老婆婆呀，她的婆婆呀，你懂了吧？她的丈夫不要这个妻子了，她的走家了，她不管，她的婆婆还是照样的需要照顾她的婆婆。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你中间有的人，你的丈夫就是对你非常的体贴，你也不肯照顾她的老婆婆的，照顾她嘛。可是这个杨姐还要照顾她的婆婆，你知道吗？后来呢，到后来她的丈夫一次的让她去离婚，你知道吗？离婚呢就是去法院呢。你知道这法院的时候，杨姐就买一束花，懂了吗？等到她开庭之后，这杨姐首先把这花放在她丈夫那个桌子上去，然后在这边，她的丈夫把她推到这个被告席上，她在这儿说，还叫着她丈夫的名字，某某某，我爱你。你把整个的法庭都在笑，懂了吧？这是真实，我不是跟你讲笑话呢。你看，就是当一个人他能真正的信入主以后，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他能真正的去饶恕的，无条件去饶恕他的仇敌，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丈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世人厌弃，他却看着他的宝贵。等到他得势之后，就轻易的抛弃了他。你知道，就是为了这丈夫啊，他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就得跪着祷告啊。你认为他丈夫配得这样的爱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宽恕？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爱？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忍耐啊？你知道吧？那个整个的城市的教会啊，都在看着这一个姊妹。你知道吗？都整个的城市都在看着，因为这个教会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她，因为知道这个姊妹就是完完全能按着神的话做。她的丈夫已经出去十几年了，你还觉得有希望没希望啊？绝对没希望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在人家看来，她绝对是没有希望。这个姊妹盼望这个完全的没有盼望的婚姻，可这个姊妹还是不舍不弃。你知道这个姊妹家有祷告会啊，每一次我回国以后，翠娟，她的姐姐一定把我们带到她家的祷告会。你知道吗？你一进她的家，你一跪下，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你知道我们在这祷告，常常的我们祷告很久，屋里空荡荡的。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啊，我去过很至少好几次，每一次我们去了一定到他那家去， 一进去了，我们什么闲话都不会说的，我们进去了第一下就是跪下来祷告。你只要一跪下来，神的同在就充满你，神的圣灵就浇灌你。你知道，我们中间可能好多没有信主的，你觉得神这个遥远的概念，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的。当你跪在那中间的时候，神的灵那样的充满你。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去祷告会，早晨五点去祷告会，晚上五点，早晨九点半去祷告会，晚上五点才回家，一直在那祷告，人们都在那里哭。你不需要祷告，你只要跪在那里就行了，你都能经历神。所以是真的，我每次我到他的家里，在他的家里客厅，我们两个人一跪下，我们就立刻的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圣灵的那种波浪，就像波浪一波一波的漫过你，你知道神在哪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能够圣灵这样的高满，是因为这个姊妹她的生命就是被神那样的破碎以后流露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姊妹那没有回信过吗？你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啊，她丈夫为了让她离婚呢，法院呢再一次呢来传她去法庭，让她去。这个姊妹那天因为身体不适呢，所以她没有去法庭。后来她丈夫回家就把她家里的玻璃全砸了呀。你想她的丈夫那恨，那种仇恨啊，你怎么想是她的妻子，她可以不爱她了？这至少是她的两个孩子还是她自己的吧？她完全的不顾啊。然后十几年过去了，在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希望了。然而怎么样，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真的是一个怜悯神的事。到了十几年后，十二年过去了，结果呢，去年呢，那个文教局呢，就是知道这个老师的婚姻，知道那个老师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让他就是有些检点嘛，是吧？那个女人就告诉文教局啊，文教中国的文教局，我不知道懂，就是文化教育局。然后呢，是那个文教就告诉局是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因为呢，杨姐呢，她说她的杨姐已经跟她丈夫离婚了，真已经丈夫离婚了，而且她出示这个假的离婚证书给这个文教局。哎，文教局当然看有这个离婚证书了啊，觉得那么人家住在一块没关系了，是吧？结果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样，或者杨姐呢就知道这个事了，杨姐呢就去告诉这个文教局，其实他们没有离婚，而且那个女人呢，她出示的离婚证书呢是伪造的。那文教局才知道，说这个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吧？那个后来那个文教局呢就做这个决定，就对这个通知这个人，你或者是终止这关系。或者是就把你开除了。当然那个人他不能因着这么一个关系就把他的一辈子的饭碗砸了吧，所以呢他就只能把这个杨姐的丈夫怎么样踢出家门了。你基本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果，杨姐的丈夫呢就回来了。如果你的丈夫这样回来了，你怎么会对他呀？你怎么会对的呀？你得，我想现在骂他，你知道吗？你知道吧？你怎么回答？你知道吧？到后来，这时候，小燕，她因为她姐姐我们是什么认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等到她回来以后，杨姐对她，就是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仍然是对她的丈夫那样的体贴，那样的珍惜。难道杨姐的心里没有痛苦吗？没有伤害吗？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数算可能在她背后所流的眼泪。真的，我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今天讲到情感的问题，你需要无论有任何的问题，其实神都可以来帮助你的。你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不要去求人。常常是你有了感情的问题，有了各种问题，你去求人帮助。有的是人，就是很直接的朋友，他有的是有那个心，他都没有能力。有的人是有力无心，有的人是有心无力。有的人不仅无心无力，他还会伤害你，是不是啊？你明白？ 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当你遇见这种挫折的时候，不要自己的去挣扎，要到神那里去寻求他的帮助，然后呢来改变的话语。不要天天说你的，你恨那个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恨他，每天恨他。你从这时候说，耶稣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啊。他伤害你，你还要爱他，要为他祝福。他给你带来痛苦，你要为他祷告。你只有这样，你才表现的是基督的那种生命。如果你恨人的话，其实你表现的不是神的生命，是你的老我，是你的老我。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求圣灵来充满你。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来承受那么的压力，那么的重担的，但是有一位可以来帮助你，圣灵可以来帮助你。我刚才讲的杨姐这个姊妹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故事。十几年在那里，神都在破碎他，在熬炼他，在人完全觉得没有希望，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希望。其实我们啊，经过了很多的恩典了，是吧？但是我们也从内心来说，也没有觉得说杨姐她真的有盼望。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你想她丈夫回来把所有的玻璃都砸了呀？你想她还有任何的一点情谊吗？没有，是不是啊？可是人家还是依然的爱，依然的饶恕，依然的忍耐。这个生命可不是他自己的生命，是谁的生命？耶稣的，神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当那是因为他不断的祷告，你知道吗？你说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可不是几分钟几个小时，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祷告。他为什么能够流露出这样的生命来？是因为他真正的得着了，在祷告中，在与神亲近的时候，神的圣灵来膏抹他，让他有这个生命。我知道对我们来说，你让我们就是故意这么做，我们也做不来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肯做的，有的人说，是不是啊？因为老我那么强。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啊，借着我们五十天的转变，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我谢谢你，你是一个感情的神，你爱我们。当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会感到忧伤。主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他们有什么的难处，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会把一切的难处都交给主，都交给主。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我们这人是有缺陷的，我们的情感是不可靠的。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感情上，而是把我们的话语，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的话语上，建立在你的真理上。让我们去读你的话语，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行去行，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去为那些逼迫人的祷告，那些恶待我们的，我们要对他好。让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充满的是和平而不是混乱，充满的是喜乐而不是忧伤。请你把你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赐给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口，说你要我们所说的话，说出真理的话语来。主啊，说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来啊，借着我们的口来造就我们的家人，主啊，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